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弥迦书这段经文哈，那么今天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主要的就是依据这段经文，就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已经启示我们何为善，他要我们的就是要什么呢？他就是要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很清楚哈。前面啊，这是第八节，前面讲到的是我们到耶和华的坛上要献上什么呢？献一岁的公牛吗？还是献别的子牛？会献什么呢？实际很清楚搞，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是要我们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可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公义，能够好怜悯呢？一定要与神同行，我们才能做得出来。可怎么样我们能够保证与神同行？一定要有个谦卑的心。是谦卑的心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谦卑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他，愿意跟随他，这能够神同行。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有行公义、好怜悯的这样一个心态。所以看的这个谦卑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我已经谈到了，在登山宝训八福里边，主耶稣讲到第一种有福的人就是虚心的人有福。啊，虚心的反面就是骄傲，就骄傲的人就没有福。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不仅骄傲会阻挡他去认识神的道，去接受神的救恩。即便我们在接受了神的救恩以后，如果我们存一个骄傲的心，我们就不能够胜任，我们也就没有福气。是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谦卑呢？谦卑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这种谦让呢？我们中国人是个礼仪之邦啊，所以我们很重礼节啊，很重这个谦让。大家经常一见面的时候，就是啊，久仰大名啊，如雷贯耳啊，这边就说一篇很好的恭维的话，那这边会说哎呀，幸会幸会，大家都非常客气。要进一个门，大家你请你请，哇，大家让了半天，谦让半天。那么这东西好不好呢？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是不是真正我们神说的谦卑是这样的？是有区别。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都客气，客气有时候很吃亏。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来美国几天以后呢，我的导师的家里请客，这师母做的菜特别好。尤其这个甜点啊，还有几道这个烧的火鸡的这个肉，那么就开始这样传了，传了一道吃，觉得很好吃，这师母你还要不要？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饱了饱了，好了好了，不要。哎呀，做完以后就有点后悔了，我说行，没关系啊，到时候再传过来的时候我再盛就不就完了。结果这美国人就那么实在，这后来这肉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本来想去拿，他从后边就倒过去了。他不说你都已经吃好了吗？哎，就递给我，眼看看这肉就过去了，结果那天饿了一顿饭就没吃饱。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到了美国以后，就是到人家去做客啊，不要客气，吃饱就吃饱了，不没吃饱就没吃饱，就努力去吃。中国人就说，哎，好了好了，一定要让半天再去盛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养成的习惯。到美国以后就很吃亏，所以后来我就吸收很大的教训，到美国人家去做客就努力的吃，喜欢吃什么吃什么，一直吃到饱为止。那么慢慢的就是有了他美国这种文化的这样一个熏陶呢，就觉得很好，不讲客气。是别人到我家来也是这样，你就努力的吃，你愿意吃什么吃什么，我也不抵让的。可后来慢慢去传道呢，又碰到困难，这个大家都要恩待传道人。所以有时候住在弟兄姊妹家里啊，大家都很照顾，我也很怕饿的。本来我已经拼命努力的吃得饱了吧，他说没饱没饱，哗一勺就给你加进来。你说你再吃不吃？不吃浪费了。哎呀，吃了实在是吃不下去。所以有时候就夹在这个中美文化之间这个冲突之中，有时候是很苦。这就表明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礼仪之邦，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我们是对的，别人有很礼貌，很这个让贤，这都是好事情。但是这种是不是就是我们圣经讲的这种谦卑？不完全是。实际真正看一个人谦不谦卑啊，有两个最好的试金石。路易斯说过，C.S. 路易斯说过，看你一个人骄不骄傲， 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你就看你怎么去对待那个骄傲的人。如果有人对你很骄傲，你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很平静地待他，说明你可能比较谦卑。如果你觉得是火冒三丈，你有什么了不起？这就马上你的这骄傲就出来了。我记得去年呢，因为到美国以后吧，就慢慢学会了哈 ，Lady First， 啊，走进商店，看见后边有富人上来，首先进来开门，请他进去，啊，大姐都签上去，觉得很好。那我要进我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儿科系啊，小儿科系，我上了楼以后呢，要过一个这个 double door， 就两道门的玻璃门。我进到这个门里面，那就是我的这个小儿科室。他经常有人就对面，你从这边过去就看见对面有人过来，那很习惯的就是先把门拉开，请他过去，我再过去。啊，尤其当别人手上拿了很多东西不方便的时候，那我就先抢先一步，先过去把门打开，请他先过去，我再进去。那别人笑一笑，说一声谢谢，他就觉得很平常啊。这个已经养成习惯。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刚快要进门的时候，看见对面过来一个护士，很年轻的一个护士，两手空空，什么？但是我出于礼貌，我就把门给他拿开，很恭敬的请他冲我先过去。平常别人就对你笑一下，说一声谢谢就好，没想到这个护士啊，目不斜视，昂首阔步走，啊，就这样过去，连看都不看我一下。当时我心想，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一个护士，我还是教授呢，我就该给你开门吗？嗨，这个心态马上就出来了。这就说明这种人不是内心真正的一个谦卑，真正的谦卑就是说，不管他谢不谢你，我该做，我该去服侍他吧，不是别人，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到一定时候就会表露出来，你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再一个事情是我发现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看待别人的时候，是老是看别人的缺点呢，还是老看别人的优点？是看别人的优点多，还是看缺点多？这能很能看出一个人。经常我看一弟兄姊妹老谈着别的弟兄，哎呀，你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多外求，他什么地方做得好，做得好，我做得多不够。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经常看，有时候也听到，哎呀，早就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也不好。或者当他看见他的不好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去？他是一种论战的态度去，还是一种同情、一种帮助的一个态度去？这也能看出我们一个人的心态。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个真正看自己谦卑是看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讲，有时候你讲一篇道，哎，你这道讲得很好，哎，不行不行，讲得不好。自己说不好，真正有人给你提意见了，你心里马上就不高兴。啊，今天谈题谈得很好，我不会不会。有人说你根本不会谈，你马上你就不高兴。自己可以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可是听不得别人一句批评的话，这就表明我是谦卑的，真的是假的。去看一个人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不是看他当受到表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谦虚说自己不配，或者很受别人尊重的时候他怎么说自己啊很渺小，而是刚看见他受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尤其受到不公正批评的时候，受到误解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对？他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的时候，他应该是怎么样？误解我们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我们常常说任劳任怨，常常我说任劳可以做到，我可以轻易做，但是不能够任怨，尤其怕别人误解，在别人一误解呢，非要说清楚不可啊，一吐为快，心里说不清楚了，憋得他几十年都住不起来。像这些东西都是真正看我们谦卑不谦卑是在这一点。所以我们真正说的谦卑是什么？我们真正说的谦卑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态，知道这位神他创造了我们，他救赎了，是我们在他面前完全是一个白白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我们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是真正的谦卑首先是源于对神的敬畏，如果不敬畏神，我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能够谦卑下来，因为人心都是骄傲的，都是骄傲的。 同时我们所谦卑，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在整个神的国度里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大家各有长短，就是这样配搭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服侍神。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都不行，就知道我们是定位定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不会轻看自己的弟兄姊妹，因为大家知道都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把不同的弟兄姊妹放在不同的岗位上，这就是我们团队的精神。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就不会很轻易指认的别人，老是说别人不好自己怎么强，实际说别人不好就说自己好。所以真正的谦卑就是首先敬畏神，俯伏在神的脚下，看见神是怎么样的恩待我们，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神还一次又一次的宽恕我们，我们的心就会谦卑。那么这个谦卑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谦卑和我们的侍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谦卑下来我们去侍奉神往往是好像是在侍奉神，实际在侍奉自己，好像是在荣耀神，实际我们在荣耀自己。昨天我谈到了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说过，说是凡是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当那日必有人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但是主会对他们说走开吧，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就说有时候好像看他好像是在做为主做事情，但是实际上呢从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名。当然我们不去论断任何人，因为我没这个权利，但是他自己清楚，神也很清楚他的动机是什么。像这样一种人好像表面上是在维修做事，但是不能够谦卑下来，是要高举自己的，这时候会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难处。明眼人一听就能清楚了，你在上面讲道，实际你不是在传主耶稣的，你在传自己了，传自己怎么了不起，你那个道讲的虽然头头是道也没有生命也没有感召的东西，人一听就不愿意听了，这样做实际是在羞辱主人。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是请到外边一个神学家来讲道，讲的是非常的好，但是你就感觉到他在讲道里边在突出自己，就那么几句话整个把第一天道就全毁了，讲的道是没有一点可挑剔的地方，信仰是那么样的纯粹，道理是那么的准确，但依旧是感到他不是在传扬什么，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 Jim Baker， 最近我看了一篇这个介绍他这个半句前前后后的事情，他是这个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大的基督教史上最大一个仇人，他是76年被暗恋为神教会的牧师啊，64年暗恋为神教会的牧师，然后呢他就开始后来在这个南卡州就买了25英亩的地来开始他的侍奉。所以他75年买了这个地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地的服侍基地叫取名叫做这个 PTL 啊，这 PTL 那就是 Praise the Lord。 那么他这个侍奉非常蒙神的这个祝福，在第二年以后他就广播网就有46个电台，接着就有24小时的卫星的传播，每一天听他讲到人有几万的人，他自己有旅社有灵修的地方，然后有营地有祷告的会所，他每一年光发给他的职工的薪水2000多职工的薪水高达3000多万美元，就这么大一个基地，所以后来这个基地就成为全非常热的一个点，除了加州和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以外 去参观最多的就是这个地方，非常蒙神的祝福。所以在1979年，当他们的退休中心的这个奉献典礼的时候，Jim Baker 去祷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地有一天不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使用，愿地这个地被咒诅。他祷告，果然没想到这句话就应验了。就是第二年1980年，他和他的秘书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事情出来以后呢，另外一个牧师就把这个他的秘书解雇了。解雇完了以后呢，最后这秘书是说要了很多的金钱，最后都赔偿都给了他。但没想到7年以后，就1987年，这事儿终于暴露。暴露完以后，最后Jim Baker承认他犯了这样一个罪，是当年的5月就被神召会开除会籍，6月这个基提尔宣布破产，然后呢，美国的这国税局就把过去完全奉献给教会的钱、免税的权全部加上税，就说 Jim Baker 欠了国税局3000多万美元的税，最后以欺诈贿赂判刑45年，啊，1989年入狱。我当时是看了电视，但是我还没清楚。当时所以我就你看，基督教里边都是这么乱七八糟。判刑45年，最后94年保释出假释出狱，96年写了一本书《I Was Wrong》，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么回事，写的他整一个前前后后整个犯罪认罪的过程。那我是看到他的很多介绍以后，我也很感动。实际他当时他在犯罪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说开始是真是想服侍神，但是后来服侍的那样的顺利，得到的钱是那么容易，最后他想什么，他的一个最大的雄心就是要在那个基地建一个全美最大的一个旅馆，是他以后的祷告都不再为福音了，就是为怎么筹钱的祷告，准备在87年就能够投入使用。他最后在他的自传里讲，他说他要建一个全美最大的旅馆，建一个20世纪的巴别塔来高举他的名。他就认识到他是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过去是为了主，最后慢慢当自己的父是取得成绩的时候，就开始高抬自己，最后就这样犯罪。后来他在监狱里重新在思考神的话语，当时他的福音就是成功福音，你只要信主你就能成功，你就能够有钱。后来他是完全重新的反省他自己的神学观点，把所有圣经里边主耶稣讲的话一句一句全部抄下来背，重新反省。当时他在监狱里边是非常苦的，分配他的工作是打扫厕所，因为大家都恨他打扫厕所，最后他的这个尾椎骨是出问题，起床都起不了，就还是挣扎的要起床去做工。他说不要再羞辱主人了，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么样一个神的仆人，没有青年直上10几年突然跌下来，跌得那么重，为什么偏离了神。实际1987年正是他侍奉的高峰期，每一天几万人去听他的讲道，就是在那一年神毫不客气一场把他拉下。这是我们很大值得吸收的一个教训。是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神当中，如果不能够谦卑，那我们往往就用我们自己去遮挡了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自己就去偷窃了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自己就去玷污了神的荣耀。当然我觉得像 Jim Baker 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可是对我们多数弟兄姊妹，对我自己而言，恐怕最要警惕的是 在高举神，在荣耀神的同时，自觉不自觉的也要荣耀高举自己。我们并不是有意的动机就是要去荣耀自己，但是往往就自觉不自觉的就要去荣耀高举自己，这是我非常要警惕。所以有人说过，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往往我们的试探就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他讲的道讲得很好，可久而久之他所注意的，你明天就要讲完以后就来反应，看看别人对他的讲道反应如何啊，你今天讲得很好，他心里就高兴。一个人有音乐的恩赐，他去歌颂神，可久而久之他就在想今天大家对我的歌声感觉如何，慢慢的就不注意，就要把自己举出来，这就是很危险。要注意谦卑，谦卑谦卑，让别人只能看见神不看见自己，这就需要我们一再要警惕自己。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教会往往出现纷争。那我后边很明显，这是非常我们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到一个教会去，一个弟兄找我谈，他说他非常的现在非常的这个灵性低潮的时间啊，干什么都没有劲。我说出了什么事？他说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什么事情都做，我也有能力，可是在选举第一届长执事会的时候，居然连我名字都没有提，他觉得是太想不过了。他说选得上选不上是另外，起码有人提名都没人提我，那我是在弟兄姊妹心目中还是什么样的？我说那很好啊，你愿意提名，你愿意当长老执事很好。我说教会就是找不出人服侍，你愿意服侍不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我问，我说如果大家提了你的名，你干不干？他说那倒不一定。你真的提了我，我还不一定干。问题你这提都不提我，我太想不过了。他说争难头就争这一口气。我想这个恐怕是有一定代表性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很辛苦啊，那弟兄姊妹好像看见都没看见似的。啊，你哪怕说一句感谢的话，说一句啊谢谢啊，知道你很劳苦，哎，心里就满足了。服侍了半天，一句人说好都没有，好像我就应该做的，那时间一长，这心里就不痛快，他就好像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没得到大家的感谢，这心态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对别的弟兄姊妹来讲，要多有一些鼓励劝勉。可是我们自己来讲，怎么样真是心甘情愿的服侍这位神？还有一个教会，他们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有一束鲜花摆在这个讲坛的下面，都是由弟兄姊妹自个儿去买花在奉献上，就做一种奉献。所以每一次呢，牧师讲完道以后，或者在报告事项要说今天的这束鲜花是某个弟兄某个姊妹出的啊，就是这样说。但是有一次一个姊妹把花买过来，最后讲完道，牧师在报告的时候，别的长子在报告，忘了说这件事情。结果下来，因为每次买的花就要算钱了哈，今天钱是多少，你应该出多少钱。这姊妹就拒付，她说我不付这个钱，虽然是我们，可是你都不知道我买的，我付这钱干什么？她就是说，好像我要付的这钱，我一定要是大家知道我捐献出来的，这钱花是我买的。就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在教会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恐怕经常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在发生，只不过方便程度不一样。是这个骄傲这个心态不能够放下自己，完全去传扬主的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神的国度，神的事业要受亏损，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能交战。全书说什么？凡是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全书并不能说都不能进天国，或者都能进天国，是不能都进天国，就是有一部分人进去，有部分人不进去。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又遵守我的命令的人就能进去，凡是称呼主啊主啊不遵守我的命令的人就不能够进去。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不仅说我们的动机不好不行，当我们在服事当中不按照主的命令去做也不行。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就是靠自己的热心，靠自己的能力，天然的能力去服事啊，我这样服事在服事主主和主还不喜欢吗？一定会喜欢。不去求靠主的命，主啊我当怎么做？很多时候自己不能把握的时候就交给主了，求主来帮助，觉得自己能够撼动，自己能把握了，连神都不问就去做了。但是是不是真正我们去传福音不是主不管怎么做凭我们一直做神就喜悦吗？不一定。大家记不记得扫罗王？扫罗王大卫神使耶和华是吩咐他说你要上去带领人马去击杀亚玛力人，因为亚玛力人当时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是阻挡迦南，所以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连牲畜也在一起啊。最后扫罗是带着人马上去打了这个亚玛力人，最后把亚玛力人的国王也俘虏了。结果他们觉得这国王很好，很爱惜他，舍不得杀他，把他留下。结果发现所有的牲口里边那些老弱病残的全部杀掉，这上好的牲口觉得很可惜啊，就把他留下了。所以最后耶和华晓谕撒母耳说扫罗根本不听我的话，就是撒母耳去见他，见他的时候就说，就问扫罗，你看为什么听叫羊叫听见牛鸣呢？这羊和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说耶和华说让你们都杀掉吗？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是听到百姓的话呀，要侍奉耶和华呀，这个上好的牛羊杀掉了多可惜呢，我们要帮他献给神，我们要侍奉神。他好的动机是很好的啊，这个国王可能很 nice 啊，又很仁慈，杀了他很可惜嘛，那把他留下，这好上好的牛羊杀掉扔掉多可惜，那献给神多好。但是最后耶和华说献祭不如听命，神最喜悦的是什么？去听他的话语。神明明告诉你，你就是全部把他们灭掉，所有的牲口都不能够留，但是你要凭自己的热心要把它留下来献给耶和华是不需要的，因为耶和华不缺任何东西，天地万物全都是他的，他需要的，需要的就是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遵守他旨意的心，这是最好的献祭。他表面上是好像是为了耶和华，最后耶和华说你既然要离弃我的命令，那我最后要离弃，不能让你走啊，就少了，就是这样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当中也是这样，只要去传福音，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方式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思去讲。但是你读使徒行传，你读福音书，你能看得见当保罗要到要去传道的时候，最后神圣灵阻挡他，最后为什么要把他带到马其顿去？一个弟兄还跟我讲过教会一个事情，他们有些弟兄很热心要发起一个祷告会，就每一个礼拜集在这个弟兄家祷告，这很好，祷告会就第一次祷告会刚进的那个时间正是冬天，大风雪下得很大，他的家很别人又不熟悉，所以很多人就说能不能改一天呢、这天又这么冷，路又这么不好走啊。最后怎么回答？只要我们心是火热的就不用怕，非要在那一天祷告，你要不去就好像说你这祷告会你就有看法，你不热心，你去了确实是不安全。那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一定要让你在那天祷告呢？如果神说你今天一定祷告会，就今天就这样，就今天就开始，就在这一家开始，如果神这样清楚的指示了，这样做当然可以。如果不是神你自个儿定的，你非要定的，今天天气这么不好的情况下，那大家开车开几十分钟上你家去祷告，又找不到路。像这样一些事情，好有时觉得我们是在为主做工，怎么做都行，不一定。很多时候要求问神的意思。昨天晚上我和平兰和彭慧的分享，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教训在里面，好像是很热心为主，但是实际是不尊主为大。我就谈到我办身份的问题， 那么我到美国很长时间都一直没有拜，后来呢开始拜。那么我93年的夏天是从这个 Case Western 医学院转到这个现在的威斯康星医学院啊，去在小儿科系任教。当时呢正是克林顿颁布这个法令，就是给办六次立法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凡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只要是在90年4月1号以前到了美国，而且一直住在美国的，就可以一立，什么手续都不要，一申请马上就发一张立法，什么手续很简单。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刚好从 Cleveland 搬到 Milwaukee， 后来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是要怎么办？如果你要办立法，你要不要办六次立法？我说我不要。我说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说有，因为你是这个教员，我们就按照你的教授的身份，用技术移民给你办，1年以内给你办下来，行不行？我说好。当时我的考虑是什么呢？因为一拿六次立卡，他们有人告诉我，这移民局工作人员说这个不懂行人看不出来，懂行人一看这个立卡就知道你是六次立卡，就是说和政治上难民有关系的这种立卡，说别人是看不出来的，懂行人一看就知道你的立卡是怎么来的。那当时我就在想了，我是将来回国是要传福音的，传福音本来国内就不太高兴，那你在传福音，如果我回去不传福音，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人都拿了立卡，我也拿立卡律师证也没什么关系，不仅我回去要传福音，我就怕政府找这么一个借口说你啊在政治上反对中国，你这个借口就把你轰出来，你就没法传福音。所以说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宁可不要六次立卡，那我就凭这个教授的身份就去办，多好的。最后我就把六次立卡就放弃。当时很多人劝我说你不要这样啊，就立卡不好办的，不是一办就成的。我说我不要。大伙说你这人太特殊了啊，这立卡就在手边上你都不伸手去。我当时就是我自己能 handle 这件事，就没想到在医学院开始办立卡以后就非常的不顺，我的申请居然到了律师的办公室白白的放了半年一步都没有走，医学院怎么催他说一直在办一直在办，结果在file就放在那一动都没动，就白白的半年时间都耽误了。最后医学院生气了，让他们撤换那个律师，才开始得往下办，往下办有很多地方不顺。最后我才在想出了什么问题，是我在什么地方做的不合适，得罪了什么。后来仔细安静下来想，觉得真是得了大罪，犯了大罪。我的动机是好的，不要六次立卡是为了传福音，可是在这么重要一个问题上，我就不记得我曾经在任何一次祷告当中问过神，我就没问过神，神我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意，我不要六次立卡自己办立卡行不行，从来没有问过，我自个儿就定了，我动机好，我要传福音，第二我有这个能力，我是教授，我很容易就办，不问神，你不尊重我一大，也许神说是你就不要六次立卡，我没有问过呀，就根本你就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就行了，把神就放在一边，神就不能饶恕这些，所以当时就跪下来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我想这样的事情给我的教训很深，在整个服侍的当中，你看见服侍的很热心，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想到了神要我做什么，我做这样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经讲了，你虽然称呼他是主啊主啊，但是如果你不遵守他的命令，进不了天。你这个主啊主啊实际是口头的，因为你不遵守他的命令，你还称他是什么主啊，他既然是主你就要听他的，你不听他的，实际在你的心目中他就不是主，你是主。所以我们常常是有时候是真是听他为主，想听他，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不行，没有把握，没有这个能力，就要去求了，一觉得自己不行马上把主就忘了，这就是我们的难处。是诗篇的作者说，求神不要他们太贫穷，省得他们去偷窃羞辱主，但是同时也求神让他们不要太富裕，以免他们忘了神。人就是这样，穷也不行富也不行， 这就是我们人，就是说在犯罪以后，这个骄傲以自己为中心，靠在自己，这个几乎成了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虽然是得救以后，往往这个救的当我还不如你想就死掉。你一定要在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光照下不断的学习去顺服，这样我们才能够天主下。同时一个谦卑的心态对整个教会的服侍是至关重要。我刚才讲的是个团队的精神，如果我不能够谦卑下，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就很难配搭。就有的教会长子 长老执事都是大学教授，公司的高级主管、总经理，都是在各方面隔把一方的人，现在一下又碰在一起，他就叮叮咣咣了，谁的意见都很强了，听谁的，而意见不一样就开始吵架，都是把自己看得很高。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心里也真是忧伤难过。我为的这些是不止一次的跪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就问神为什么？你不是圣灵都进到我们心里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这么骄傲？后来才知道，神是要磨练我，神是要通过这个服侍，让我们彼此能够顺服。多看别人的优点，实际在服侍当中，意见不同，观点不同，这是完全正常。他背景也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他的background也不一样，怎么会对一个问题有共同的看法？说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个意见观点的不一样，怎么样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所以如果我们不没有一颗对神的顺服的心，不能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神国的缘故，以他为重的话，我们就很难彼此顺服。也感谢主，很多教会就是在这个叮叮咣咣铁磨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大家都彼此相识。你们想没想得到，这同工们在一起能够工作是一个神迹。平常也没有很多的接触，就是周末大家在一起了，大家能够这么同一合一，为什么？就是因为高举神，不图自己的名利。你看现在基督教的聚会和别的世俗的聚会就是不一样，世俗就很多人知道图自己去争名争利就会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内部会好？为什么都去高举这位主，高举这位神，我不为了自己的名义，这个关系就很好。很多教会我走的教会也比较多，看的也很多，很多教会很有恩赐，长老执事一个比一个什么恩赐都有，可惜就是不能合理。一个一个站出来都是像样，都能顶一面，但是要碰在一起就是，这教会就出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传福音布道，三天的布道会，就没有想到长执会给牧师的最后通牒的这一封信已经贴在走廊上，外边风风雨，就说下最后通牒了，牧师你要不要，要接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不接受就请你另有高天，就说赶牧师走。我当然不知道里边的是非怎么样，但这样把教会的内部的一些分歧就公开在人的面前，有什么见证？很多人讲，你不讲基督是爱吗？进到基督教里就是爱吗？为什么你在长执和牧师之间都还有这么大的分歧，不能够彼此相容？是不是真的除了信仰上的原则上的问题？也不是。当时我就很软弱，我怎么去传福音？跟船把人引到主内，一看不过如此，这世俗也没什么差别。那天我也是跪在地上祷告了很长时间，我说不管怎么样，人的软弱不能够阻挡我们去传福音。就我给讲的时候，大家同心合一在去宣讲主的福音，就那一次大家很同意，就那一次几十个人得救，但现在不知道，感谢主。当我们不能够定义在神的大目标上，不能够定义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集中的注意在彼此当中，去产生内讧，产生纷争，大目标就忘了。 不能够做出的。我昨天也讲到，当我们内部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人家不是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不好，他是从根本上去怀疑你信仰的真实性。你不是神是真的吗？不是你信了主圣灵就进去了吗？你这人怎么还没变？这圣灵是真的是假的？他们虽然不知道整个成圣是有个过程，它容易让人跌倒，容易跌倒。我也见了很多教会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同心合意。不一定这教会弟兄姊妹的恩赐有多大，但是愿意彼此配搭，这就是个希望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到现在还有非常典型的恩赐，一点都不缺，就是缺这个爱，缺彼此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从我们自身做起。有时候是为了语言的问题争论，有时候就是不是原则问题，本来是工作上的分歧，意见分歧马上就变成了个人的问题。你对我是不是尊重了？我说这意见你老不听，你对我看法怎么样？马上把个人的恩怨就带进去。有时候坚持了真理失掉了弟兄，抓住了真理就是认理不让人了，非要痛打落水狗不可，还一定把人说的这个头乌的，一定要让他低头认罪。他感觉不到你的爱心了，他觉得你是在指责他，他这样虽然认了，他心里不服气。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我最近开始在我的办公室上有一块石头，放一块石头，上面写一个先后的先，因为我看了一本书，他谈的对我启发很大，就讲到了罗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正在被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抓住，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问耶稣怎么办，是你是要打死他还是怎么办。他们是要给耶稣设一个陷阱，就说你如果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正在行淫的妇女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可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统治下，罗马人有明文的规定，你巴勒斯坦没有权利自己处死自己的人，一定要上交罗马的政府。是如果说他按摩西的律法说把这妇人打死，他遵守了摩西的律法，可是马上就触犯了罗马的律法。如果主耶稣说不用石头把他打死，他就触犯了摩西的律法。犹太人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从老到少讲得很清楚，次序都讲。你们说为什么犹太人从老到少啊？是不是因为犹太人像中国一样啊，尊敬老人，老人先走孩子后走？有人说不是，是越是老人越熟读旧约圣经，越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赶紧先走为妙。你走了后是孩子也跟着走，最后就是妇人没有走，他不是不能走，他不敢走啊，他是被定罪。主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是主耶稣这种话来自这种，我是来自不是人子降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而是来拯救世人。他这种宽恕又不是一种溺爱，是一种放纵，来告诉我这次不定你罪，但是下次不要再犯了。主说啊，你走吧，没事，不是这样，就是这个石头一样。当我要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先想想我们自己怎么样。我就把石头放在我的桌子上，每天去上班先看看这块石头。当我脾气要发作的时候，要去批评别人的时候，先想想自己。你有权利拿起石头去打别人。就像这样一情况，当我们真正能看到能够谦卑下来，不是说我们对弟兄姊妹有缺点有错误不可以帮助去批评，这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说的论断是什么意思？触及到一点错误，把人家整个全都否定，看到一点就把这个整个人全都否定，看 干不到人家的长处。攻击一点不计其，不能够客观的去看待人，这个他的这个错误，这个缺点，这整个他一生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比例，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不是这样，就是一吐为快，好像自己是站在哈很公益的立场上。Jim Baker 也是这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谁去看他？格里汉去看他。1992年，格里汉牧师去单到监狱去探监，一看到 Jim Baker 就紧紧拥抱他，说 Jim I love you。Why？ 那一次的 Jim Baker 的感动之深，无以言表。这么伟大一个传道人，居然到他这样一个不配、这样犯罪的人跟前来，还说爱他，给他很大的力量，让他能够活下去。因为第二年他的太太就跟他离婚了，这就是一种爱，一种饶恕。因为当一个人犯了罪后，他如果真是在悔改，我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悔改？今天对 Jim Baker 是用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的态度，后来很多记者都追踪了。一种人就说，看他的跌倒以后，把他恨之入骨，都说自己上当受骗，从此连定位谁也不相信。凡是现在不能够饶恕 Jim Baker 的人，往往都离开了神。但是今天看见 Jim Baker 在悔改，真正为他祷告、关心他的人，也承认 Jim Baker 曾经在这个东西做了很多好事的人，今天往往在美国的各个福音机构都是地位非常高的人，继续在服侍。他只有知道神的伟大、神的慈爱，有这个爱心，他就会去饶恕一个真正悔改的人。金文贝克做了很多好事啊，这个东西在那些年当中，几万人得救，